什么叫做妥协。我之前有提到达生篇还是哪一篇，里面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抓蝉的老先生，他说，我做这些事情，你给我全世界的财富，我也不跟你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像是我现在也不是什么了不得多有钱的人，可是我现在在做的是我过的生活，你给我全世界的财富，要我过别的生活做别的事，我也不要。因为有这样感觉的时候，我知道我是没有妥协的，就是你给我10亿，给我10兆元，我还是想要过这样的生活，我并没有想要过别种生活，这样子我就比较可以知道我并没有活在妥协之中。可是呢，我那个没有什么想要的那个助教哦，他的人生就是妥协很多。而且你知道，妥协的很习惯的人，随和的很习惯的人，他不觉得自己在妥协哦。所以我必须要把他的话套出来。怎么套呢？分段标志位，就是他那时候在教英文，我那时候因为自己也是教语的，我就看他教英文觉得他很别扭，就觉得你教的这个英文哦，你自己就没什么快感，你的学生也没什么快感。以为我教语文的时候，如果你要问我是什么感觉，我就说就一个爽字啊。就在表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很爽啊，我本人很爽。那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助教没有这个快感，那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如果有人每年给你100多万，让你爱怎么用爱怎么玩都可以，那你还会继续教英文吗？那他就说，这样我当然不教英文了，我就过别的我更想过的生活了。分段标志位，所以他并不觉得他教英文是活在妥协里面。可是你每年可以给他100多万，他就说他不要教了。所以各位同学，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标准去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很多妥协？就是我现在这个工作，如果我完全不缺钱的话，我还会做吗？那如果完全不缺钱的情况你就不会做了，那就代表你对这个工作没爱。你工作只是妥协而已，只是为钱而做，不是为爱而做。分段标志位，那当你的人生有很多的地方都是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现在跟这个老公在一起没有分手，不要说老公，男朋友女朋友在一起没有分手，那没有分手是因为你觉得只要他吗？没有了就什么都没了。那可是如果有人说给你一个更帅对你更好更怎么样更怎么样的人，如果那个人愿意跟你在一起呢，你愿不愿意换？那如果愿意换的话，你跟这个人在一起是一种妥协。分段标志位，那以这个标准去看待自己的人生，然后很诚实的把这些有妥协的部分都消灭掉。我跟你讲，人要去追求自己渴望的事业，如果我们以工作来讲的话，或者以感情来讲，追求自己渴望的感情关系，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白手起家这件事就没有那么难。比如说，如果你的愿景是开一个建设公司，把很多人的家都改造的美美的，这个愿景在弗里茨的阻力最小之路里面就有讲到说，其实真的不难。分段标志位，他说有一个人就是有这样的愿景，他就一开始就是做一些零工，就是他认识的人家里面需要装啊修啊，他就去装。那他存了一点钱之后，他就买了一栋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住宅，然后把它翻修成一个很好的住宅，然后卖掉就卖了双倍的事情。因为现在老屋翻新这件事情是可以的吗？因为现在有品味有爱的人，你就可以把一个老屋翻修得很好，因为你是一个很喜欢把旧房子变成一个很美好的新房子的，所以做这件事情也是很快乐的。然后他把老屋翻成新屋一栋，然后买卖之间他就变成有一笔钱出来了，那他再弄两栋，然后卖掉之后就可以买4栋，然后这4栋卖掉之后，他就有钱可以开公司了，就可以雇员工了。分段标志位就是一个愿景要达成，如果真的有爱的话没有那么难。就像如果你真的对做菜有爱的话，当然我的助教是没有爱，所以我没话讲。比如说我们家在东区，如果你很爱做菜的话，你就做一些真的很可口的东西，家常菜就在上班族经常出没的地方，中午的时候去排一个盒子去卖卖便当。其实很快也可以筹措一笔创业基金，如果你做菜是很有爱做得很好的话，你成本费不用高，人家吃的也会很有幸福的感觉。因为吃东西如果吃了他觉得我好舒服好快乐， 不在乎那个材料有多贵吗？所以，如果对厨艺有爱的人，你的成功创业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有没有证照什么的。像我觉得刚刚讲的在路边卖便当的这个例子，或者是开始帮朋友整修家，然后有一点钱弄一点贷款，然后买一栋房子，去装成新房子卖掉。其实，这个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之前讲的那个议题，你可以在你影响力范围以内做一事，而这个能力所及的范围做的一些事，往往会带给你很多的能量去走下一步。就是不要以为这些事情是微不足道的事，我们只要好好去做是可以的。分段标志位，所以妥协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个人能不能感觉到自己内在的真正的渴望的一个很大的阻力。当有一个如果要跟我讲我不知道我人生想要干嘛这样的一个出来的时候，那我自己其实觉得很有效的方法就是你花半年的时间把你人生所有的妥协消灭掉，就是将就将就的朋友消灭掉，然后你再将就将就的工作消灭掉。我觉得我当初之所以会走上这个教学的路子，我当初也消灭掉了很多我在妥协的事情。